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2026年7月31号，中共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这19条新规相信朋友们都知道了。紧要的事情咱们放在节目开头来说啊，那就是虽然这份规定正式实施的日期是9月15号，但是在出入境管理的最前端，也就是新护照的办理和旧护照到期换发这些环节，实际它的实施日期是会提前的。因为从官僚系统的逻辑出发，它要避免那些踩在了风险范围的人群想抓住最后逃生的窗口期。从新规发布到9月15号正式实施中间这40几天的时间，要避免在这40几天时间里面出现一波离境的高峰，给整个出入境管理系统带来的压力。那么在几个前端环节，新护照的办理、旧护照的到期换发，以及体制内人员向单位申请拿回被集中管理的护照，在这些环节呢，甚至在7月31号新规发布之前，很可能就已经收到了内部通知，就是得放缓，甚至得冻结。所以如果我们的观众当中有人还想抓紧时间润出来，这是今天首先要提醒的，就是你的时间可能比你以为的还要短。所以我们一点也不用奇怪为什么从8月3号星期一一开始就有一些网民反映现在想要办新护照变得更加困难了。
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不给办理护照了，反正就是各种理由卡你，这是我现场拍的。来办护照的人特别多，可能收到什么风声了吧。
新规出来后，办护照人山人海。
我去办理护照的时候，限制被给，应该是公安局吧，公安局限制出境了，所以我就觉得很气愤。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我也没干什么犯法的事情。
出入境新规发布才两天，现在海关检查非常严，手机、电脑所有电子产品，包括聊天记录，里面有敏感词直接拒，然后有 VPN 的百分百过不了，有可能只是个别的地方，但肯定会越来越严。
这些天关于这份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相信大家已经听到了很多分析和评论，但是我认为很多评论还是没有切中事情本质的。比如有人说中国的国门即将关上，但其实关闭国门它会一直是一个过程，它已经关了好一阵了，只是被许多人忽略了而已。那么这种像股灾一样啊，等到已经确认的信号才发生的时候，什么千股齐跌、大盘变绿，其实到这种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讲行动已经晚了。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嘛，都是后知后觉。那么好，拒绝废话，咱们接下来就进入最干货的分析部分。对这份新规定必须要有足够本质的认识，你得知道它在哪些部分是前所未有的，那么你在对照自己的生活规划才会准确的知道自己的处境。首先，尽管中国早在2012年就有了出入境管理法，但是这次国务院和这部法律所对接的规定，它的前所未有之处在哪里呢？第一个前所未有之处就是把你能否出境的裁量权更多的下放给了一线的边检机关。这就是规定里面前三条所体现出的内容。第二条所说的就是，如果你要前往风险等级最高的国家或者地区，或者是要前往人身安全案件突发高发的国家和地区，移民管理机构会对你进行所谓的劝阻。所谓劝阻就是阻拦的意思，不让你出境，在边检环节直接给你拦下来。为什么说现在给边检扩权了呢？那是因为在过去，只要你的护照在有效期之内，你得到了目的国的有效签证，同时边检人员对照你的证件，你不在边控名单上，同时你又没有随身携带什么危险物品，那么边检是没有理由拦下你的。但是现在中共有各种各样临时性的需要，比如和某国关系突然恶化了，又有各种各样政治和外交上的突发事件，就想管住中国公民不往那边去。同时呢，又不太可能针对普通人启动边控程序，因为这种程序啊，它是从个案出发的，它有行政部门之间衔接这种程序上的时间耽搁，又要耗费安全部门的精力，就不太可能突然针对大范围人群这么来做。啊，又不方便在护照环节做什么事情，因为现在护照已经在你手上了，是在有效期之内的，于是就直接让边检这个环节承担起这个责任，在这道门槛上给你拦下来。所以今后当局就可以随心所欲，今天发出旅行警告，明天就可以实施，就可以绕开所有中间的环节，把中国公民给拦下来。所以很多中国人至死不悟的一个事实，现在大家得悟一悟了，就是国家越方便，其实你的风险越大，国家的效率越高，其实你就越没有确定性。 哪怕你是刚办下来的护照，又是有效的签证，你也自认为安分守法，自以为隔绝了一切风险，仍然完全有可能突然间出不了国。所谓劝阻啊，是个谦虚的说法。你说我就不听劝，我就一定要去啊，那就叫给脸不要脸了。那你不听劝阻，就等于寻衅滋事了啊，看你敢不敢不听劝。那请问去哪些目的地一定要听劝呢？目前规定上列举的是两类目的地。第一类呢，就是被列为最高风险的国家和地区。第二类是所谓人身安全案件突发和高发的国家和地区。目前被中共当局标注为这两类的国家啊，就是什么乌克兰、伊朗周边地区、苏丹这些发生战争的国家，还有就是像缅甸、柬埔寨这些部分地区治安不好的国家。有的人可能一听又放松了，哦，中国人大部分的旅行目的地都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吗？啊，那我去应该是不会被劝阻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什么叫做安全啊？解释权不在你手上，不是你说了算的。而且政府昨天说的安全的国家，明天完全就可以变成最危险的国家。假如说台海突然发生了冲突，中共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走上了互相封锁的道路，就像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堵这头，美国堵那头，那么中共和所有参与美国阵营的国家一夜之间啊，都会变成敌对关系，那都会成为最危险的国家。另外，什么叫做人身安全案件突发高发的国家呢？那官媒说它高发就高发了，这里又没有人去核查事实的问题。像那个福岛核废水，官媒说它有毒就有毒了，说日本治安恶化，针对中国国籍的人啊，这个袭击事件增加了，那说它恶化就恶化了，那不准你去，你又找谁说理去呢？每当有这种恶法恶规出来的时候，为他辩护的人最常用的一条理由就是你不在他针对的范围之内啊，你是属于那 95% 的人民大众是安全的，不是这个法规要孤立打击的那 5% 的极少数。而许多中国人不长记性的地方就恰恰在于此，他始终培养不起从权力的结构看问题的视角，他总是去计算当下的琐事，去一厢情愿的猜测，哦，我不是被针对的范围，所以我就没事儿，就苟且于眼下，既忽略了长远的福祉，也没有看到真正的风险所在。这是当下中国大众的一个显著性格，不得已要承认。大约十年以前，高晓松写过一首歌，其中一句歌词唱道，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更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句歌词我听到的时候十分感动，但是十年过去，连写这首歌的人自己都苟且了。所以这两年我就经常在想一件事儿啊，人到底是因为懦弱变得愚蠢呢，还是因为愚蠢变得懦弱呢？那现在看来，还是懦弱在先，愚蠢在后。其实人成年以后啊，这个智力水平就没什么变化，决定了人生不同结局的是我们一路走过来的选择。如果你选择了既懦弱且苟且，而且又不愿意承认，那接下来的人生岁月就要不断的为自己这种选择辩解，然后你就会看这个人变得越来越愚蠢，越来越偏离常识，越来越不讲逻辑。就像那种上了传销贼船的人，他一再选择相信骗子的谎言啊，甚至主动去为骗子辩解，那你就觉得这个人越来越离谱，变得不可理喻。其实就是这种心路历程，他得不断的为自己的选择做辩解。今天大外宣啊，还有强大的基本盘，还有很多人愿意相信什么这套新规不是用来针对普通人的，好像给你提供一个藏身于大多数的机会，你就安全了。那么也是同样的心理。只有那些做出正确选择的人，智慧才会在他们身上逐渐体现。这个正确的选择，今天千言万语就汇成四个字，就是远离中共啊！能离多远就离多远，身体上无法脱离，行为上也要脱离，思想上也要脱离，能早一天就绝不晚一天。那有人会说，你这整天反共啊，讲选立场站队，那还要不要自媒体人的客观中立呢？很多话你两头说都是对的，讲客观中立当然没有错，得看你说这个话时候的用心。如果你嘴上说客观，心里是出于恐惧，那真相是你已经投降了。既然都投降了，你还怎么客观中立呢？所以啊，勇气才是讲客观的前提。啊，扯远了，拉回来继续分析这部新规。边检在新规当中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利，另外所有的权利环节也被要求对出国的人进行详细的盘查。从申请护照到离境前的边检，你都有可能被要求一遍一遍的解释你出国目的是什么，得讲清楚啊，得一遍一遍的展示文件，手机和电脑也会被随时拿出来接受检查。而且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对他们的控制也有所加强， 这个新规里面说，如果中国公民在海外参加了所谓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是危害到了所谓国家安全，使馆领馆把消息发回国内之后，省级政府就可以决定自你回国之日起的半年到三年之内不允许你再出国。那也就意味着什么海外的同学会、同乡会、留学生学者联谊会，还有这些海外华人的团体啊，当局会要求他们更加积极的扮演监控的角色，那么他们在跨国镇压的执行方面也会更加活跃。可能有经常往来于境内外的朋友会说啊，许多国家的这个边境裁量权也在海关呢，怎么放在中国这儿就不行了呢？啊，但是你得搞清楚，别的国家的这个边境裁量权针对的是外国人入境的裁量权，那的确是在海关。如果说你拿到了美国大使馆给你发的签证，它并不代表你一定就能够进入美国。如果海关官员啊有合适的理由，仍然可以拒绝你入境。所以说，主权的最后防线是在边界。但是美国人拿着美国护照要离开美国去别的地方，那海关是不可能拦你的。这个墙呢，在别的国家是针对外国人竖起来的。所以这里又是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中共国务院的这个出入境规定，它的主要目的是针对中国人自己把这个墙加高。至于说管理外国人，那是非常容易的，它并不需要出新的规定。接下来这个19条新规前所未有的第二个突破之处，我是把它称之为要把所有的出境中介机构和移民机构都给朝阳大妈化啊，要对他们实施连坐，要把他们也动员起来，把他们作为监督裸官的前哨。也就是规定中所说的啊，所有的中介机构不得为公职人员和军人办理出境的证件以及办理他们海外的身份。如果你碰到有这样的客户呢，还得向国家监察机构报告。这里得专门解释一下啊，中国对公职人员的定义极为宽泛，其实是广义上包括了所有的体制内人员，不仅有公务员，还包括了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甚至连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被包括在公职人员之内。而且这部新规更扯的地方在于，你辞去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再去申请移民都未必行，因为规定当中并没有对公职人员加上在职这两个字。而在中国的很多法律当中，对于离职的公职人员和退休人员也在责任的追究范围之内。那请问，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可不可以通过中介机构办理去外国的签证或者外国的永居呢？现在只能说不知道，凡是不知道，在中国的执行啊，它就是从严不是从宽的，而且不同地方会体现出一定的差距。那么出入境官员他的裁量权就极大了，他那儿越灵活，你这就越焦虑。因为这个新规给中介机构加了很重的责任啊，动不动就是连坐罚款，甚至最严重是要追究刑责的。那么中介机构就要详细的去了解申请人的背景，那是不是连家人的背景信息也要了解呢？有可能是的。那么从当局的立场上来说，就是把中介机构给朝阳大妈化了，把他们被动的变成了监控体系的外围，所以我会有这样的结论。第三个很大的改变，就是要实现资金、技术、数据和人管理的闭环，把这四大要素牢牢的给看管起来，不准他们轻易流到海外去。这份新的规定呢，就是要堵上对人管理的漏洞。它的第四条当中讲，那些违反了出口管制和技术进出口管理规定的人，今后就不准你离境了啊！只要你危害了国家产业安全和技术安全，今后也不准你出境。那么今年三月份回国开会被扣下的那个 Manus 的创始人季逸超和萧红他们，现在算是补上了对他们进行边控的理由。而且这个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尺度可以无限宽松，像中国的新制生产力范畴之内的所有核心员工还有技术人员，现在其实都是被纳入了这个范畴之内。所以到这儿简单小结一下啊，在这个新规之下，其实是把事实上被边控的人员至少这个圈层给拓展了三层。第一层呢，就是刚刚所说的那种所谓前往不安全国家和地区的普通人啊，现在你们不能去了。第二层呢，就是公职人员，包括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些人。其实我今天简单搜索了一下啊，中国的公职人员包括离职在10年以内的人数不少啊，总数在4000到5000万人。这批人呢，其实是有强烈的出国意愿的，体制内的人其实更想出国，而且还有经济实力，所以你别以为影响的人群很小。第三个被新涵盖进去的圈层，就是被纳入了什么产业安全、技术安全、国家安全 这些技术人员和知情人，这个圈层的人数也是多到不可计数，而且这个口径可以随着当局的需要随时调整。这两天就老有人在发声啊，说刚刚获得了菲尔兹奖的邓玉和王红两个数学家，说鼓捣他们回国任教。这个新学期的开学就在9月份，这两个人要听了这伙人的建议回中国任教啊，那就是一回去就刚好碰上9月15日实施的出入境管理规定。而且这两位的国籍还真的都是中国籍，并没有加入美国籍。国际数学大会的公开资料显示就是这样啊，他们都是中国籍。王红是2021年在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担任助理教授，所以他和邓玉两个人目前最好的状况还是拿美国的绿卡，还没有到入籍的时候。那如果他们一回国任教，那肯定按规定护照得上交学校统一保管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劝人家回国任教，这些人呢就和1949年劝美国的华裔科学家回去报效祖国一样，那都是一个德性，都是站着害人腰不疼啊。所以如果把我们今天提到的三个圈层的人都包括进去，其实已经涵盖了持有因私护照的大部分中国人。特别是什么叫做危险的国家和地区，那完全是掌握在中共手上的水龙头，他想拧就拧，想放就放。中共是以保护之名啊，实际上行对中国人进行人身控制之时是关上了大门。因为当前中国的因私护照保有量大约是 1.6 亿本，所以说国门对亿万中国人关上，这个说法应该不夸张。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老护照逐渐过期，新申请护照和换发护照这个手续变得越来越繁琐啊！你要不断的自证清白，要证明自己出去以后不会危害国家利益，那么很自然的护照的持有量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那么铁幕也就最终落了下来。大众有一个误解啊，就是什么叫做闭关锁国呢？其实不是到了人都出不去的时候才叫闭关锁国，任何一个时刻啊，它其实都还是会有一定的出入境的人流的，而是从政策开始转向，开始朝锁那个目标前进的时候，就叫闭关锁国了。我早在3年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在谈这个话题，说中国的国门正在锁上。其中有一段我摘取出来专门做了一段短视频，而这则短视频到现在已经有将近300万观看了。有一段话我是这么说的，今天再回顾一下。其实看起来中共已经在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准备了，为了避免航运的断绝给国内造成休克式的打击，他现在就在主动脱钩了啊，就在试图适应和外界联系逐步减少的啊这种情况。货物贸易这一块呢，中共是不会主动把它掐断的，因为它需要一定程度的外贸来维持自己国内的就业以及带来外汇收入。但是人员的往来，普通中国人出国和外国人到中国来，它会一步步加强限制。所以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讲，窗口关闭到无法通行的程度，它不会是武统发生以后才到来，而是在之前的某一个时刻就到来了，这是大家要切记的。那期节目发表的时间是在2023年8月份，正好是在3年以前，但是这个提醒今天依然有效。尽管中共攻台的时间被大大推迟了，但是与美国最后免不了一战，这个观念在习近平的头脑里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他这几年来的一系列举动都是在为最后和国际社会摊牌做准备，就包括2026年7月份发的这份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也是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习近平这个总加速师，他其实也是一个总摊牌师。三年之前我出这期节目之后，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有个人呢，他定期回来打我的脸，给我留言说，文昭，我刚刚去哪个国家旅行又回来了，你看我进出自由，国门没有关呢，我不为别的，我到这儿来留言就是为了打你的脸。过了半年他又来留言了，说我又去哪哪旅行了，又回国了啊，我再来打你的脸。那我就看他嘚瑟，总有他嘚瑟不起来的时候啊。你看现在好了，连本带利一巴掌都扇回去了，当然不是我扇的啊，是他亲爱的党妈扇的。这一扇呢，没准能够把他从咱们频道的黑粉扇成中粉。所以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文昭谈古论今，您得持续看2年以上才会有感觉，才会得其中三昧啊！我也非常欢迎黑粉定期来打我的脸，咱们很多中粉都是这么转换过来的，而且原来越黑吧，一旦转变过来以后它就越中。最后做一个总结，国务院这部出入境管理新规看起来直接管的是人，但其实它本质上管的是通道，是要实现资金、技术、数据和人这四大要素的闭环，是要把每一条润的通道都牢牢的管起来。那是不是一夜之间回到毛时代了呢？ 从当局的出发点上来讲是，从最终目标上来讲也是，但是新时代习近平式的集权和毛式集权还是有些区别的。毛式集权它主要依赖的工具是组织的控制力，是依靠基层的党组织把每个人都给看起来，但是代价是极大限制了人的流动性，像村民跨个村走访个邻居，还有城镇居民跨个县都要单位开介绍信。而在习近平时代所依赖的管制工具既靠组织也靠科技，它是要实现对社会穿透式的管理，主要运用的是大数据和 AI 这些工具，它能够具体到给每个人的风险做评估，给你赋予什么蓝色黄色橙色红色的标签啊，相当于疫情期间把那个赋码系统给长期化，而且深入到各个领域，它就能够准确地掌握到社会上人群的实时动态。所以你会看到它的很多管控措施推出的那个时机很精准，而且要管的人群也很精准，以至于很多人总是觉得这个事情和自己无关啊，国家是在为我们好，是在保护我们。但是这种穿透式的管理又带来了一个负效果，就是国门的关闭它不会像毛时代那样砰的一下一刀切的关上，严丝合缝，针对的对象也不是无差别的，而是你看它总在关又总没关死，所以闭关锁国它一直是一个过程。大的趋势呢，就是出国变得越来越难，手续会变得越来越繁琐，但是也不排除个别时期会有反弹，针对某些国家啊，它会变得宽松一点。那么对于有效理解了这种锁国方式的人，他就总能找到润的机会。但是请注意啊，我这里说的是能够理解这种管制模式的人，不是那种以为中国一直在进步的人啊。至于说后一种人他会什么遭遇呢，就请参照2015年到2016年中国股灾当中的那些股民。我这里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但是这种事情一再上演，也的确让人对一些中国人的表现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啊。什么时代的坑他都踩了一遍，还在孜孜不倦地为祖国辩护。股灾的时候被割了韭菜，房价下跌他又被套牢了啊，电诈他也挨了一波，现在限制出境他还在说祖国是在为我们好，保护我们啊。从他的立场出发呢，大概啊，他也明白自己不可能移民了，也没有出国旅游和消费的经济实力，又过了出国留学重启人生的年纪啊，大概他这么说啊，祖国一直在为我们好，对他来讲没什么成本代价了吧，也就是求得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只希望咱们频道的观众千万不要走到那一步。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再见，是星期三。